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宇。接下来我们为您邀请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周威宇到我们节目来谈谈上礼拜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一个对中国半导体进阶半导体晶片出口的禁令。我们来谈谈它对特别是湾区还有整个半导体产业乃至于亚洲的台湾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Rex， 上礼拜五呢，美国商务部对美国的半导体出口高阶晶片到中国呢提出了更新一轮几乎是全面的封锁。那它不只是对晶圆代工，它也包含了DRAM还有那个快闪记忆体。那它还包括了加强就是各种九大的新规还有实体清单的增加，跟以前川普对华为的那种就是的封锁简直是那时候看起来是小巫，现在是大巫。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发展？
我想这一次应该是美国是铁了心了，要把这个半导体啊等于是开战啊，就是说以半导体的限制半导体在中国的发展啊来抑制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成长啊，也就是说希望用这个手段呢能够可以压制住中国，不要让它再过2030年以后呢可以超过美国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急剧的一个手段，也是非常的清楚啊。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整个大环境来讲啊，就是说对半导体产业是相当的不利了啊。那因为本身半导体已经在进入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衰退的一个情形啊。我先用一些数据让大家了解一下这种感觉啊。也就是说今年来讲呢，这个半导体我们根据的是这个美国半导体协会的一个报告啊，那么全球这个预估就是全球的半导体的销售金额呢，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啊大概是500亿美元啊。然后到最高点呢大概是在五月份了，大概是510亿美元。那只是到现在呢，到了就是上个月呢只有470亿美元。那比起这个这就是说这个数字呢比这个高点还要低。那比起去年同期呢，在今年一月的时候等于是还有大概 26% 的成长率。那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上个月呢，这470亿美元呢就基本上没有成长了哈，也就是说这个实质不管是同比环比都是在一个下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这个半导体销售金额是在一个下降的。那么当然这个下降的原因呢，是最主要是因为在下游呢开始呢这个就包括 PC 啊这些东西呢开始它的这个销售不如预期，那各个厂商呢这个库存是开始节节的上升啊。我用一个这个这个我们这边很重要的这个消费金融商品的这个消费的这个 Best Buy 他们这个下游啊，他就说他比去年同期他的库存呢大概增加了 19%， 也就是说下游的厂商他的这个的商品呢是库存的急剧的上升。那也是因为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半导体业这边订单呢就开始下滑哈，这边一层一层嘛哈，从下游然后到中游到上游。那么到上游这边来的时候，包括像这个晶圆代工啊这些，它产能利用率呢也开始呢也在最近几年首度低于 100% 哈，所以就是说这个在上游的地方也开始感受到压力。所以也就是这些原因呢，使得这个我们在半导体产业呢今年已经进入一个逆风哈。我们看这个光看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它在去年底的时候最高大概在4000点左右，那么到今天呢已经到2198点，跌幅是 44% 哈。
哇，
那么对，这一次已经是跌很多，那个别公司又个别情况又不一样，那所以它的跌幅呢是比这个纳斯达克还要高哈。那所以是所有的我们就说主要的类股里面它是跌幅最大的。那么所以来看呢，未来看起来呢这个前景还不是太乐观哈。就是说因为首先呢这些下游的供应的这厂商下游的商家必须要先清库存啊。那现在在市面上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不管是 LED 电脑啊或者是很多的机器设备有一种三代同堂的现象，就是说你有最新的机种但你有老的机种啊。那老的机种你要先把它清掉，所以可能要低价先把清库存清掉然后再来推这些新的机种啊。那所以这个清库存可能是这未来这一段时间呢是最重要的，就是下游厂商必须要先清掉库存，然后才有可能去采购新的东西。那么根据 JP Morgan 的这个预估呢，这个 这个清库存的动作呢，可能要到明年中啊，才能够清到一个状况啊，就是说基本上才有可能落地哈、啊。所以这基本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看起来好像短时间这个半导体产业没有什么太多的利多啊，这本身是这样。再加上这个禁令出来呢，哇，那是一个叫雪上加霜哈、啊。那本来已经有点供过于求了，那现在在需求端的中国人又把它抑制了 啊，等于是。那供过于求的情形就更加严重，当然这个又跟每一个国家的情形不一样，因为它现在主要限制是美国还有美国人、啊、美国的厂商 这些对于中国的这个部分，那它是有开了一些后门、啊、或者是说至少中国呢，它还是可以跟欧洲啊跟日本去采购。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甚至连它也开了一个后门给韩国啊，韩国的这个三星跟这个海力这个韩国的半导体业呢，他可能给他一年的一个缓冲期啊，所以基本上看起来，这个对美国的商家是影响更直接，但对欧洲、日本跟韩国呢，可能短期呢就稍微好一点。那台湾事实上是属于美国这边了，所以基本上是直接的影响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啊，这个禁令呢，对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产业有点不一样，但是在这个整个大环境不好的状况下呢，其实短期看起来是比较悲观的哈、啊。那当然有一个，我要还是要讲一个稍微正面一点，就是说我们股市通常是领先反应哈，就像我们啊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出货量最高是在五月份嘛，可是它事实上十二月就已经开始是最高点，所以它整整领先了五个月的时间，所以是不是反过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是啊这个景气最坏的这个触底的时间，可能股市也有可能领先五个月就开始从底部反弹啊，我想这个就是啊通常一个。我们在观察股市的时候，有一个否极泰来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当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那么就有可能有机会有落底的可能。这样，
你刚才 Rex， 你刚才提到了几点，我蛮想再请教您哈，就是您提到这个对中，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哈？因为对美国来讲，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对美国的厂商，因为包括美国在这，特别是高阶的半导体晶片，包含了像 AMD 啊，它是叫超微吧，然后还有 Qualcomm 这些，还有 NVIDIA， 其实之前他们就已经被商务部警告，那现在当然是更全面的有个规定出来。那在那天就是十月七号，商务部一宣布就费半就大跌，就血崩了 6%。那目前你看到就是你说的，就是目前已经有库存压力，然后同时晶圆代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也已经下来，就是目前的情况。那再加上目前美国这样子对中国的出口禁令的话，所以对美国的这些公司，我们就谈美国公司来讲，然后等一下谈其他的区域。对美国公司来讲，其实我们可预见的就是它的 EPS 就会下来了嘛，对不对？
是的，
好，
对，所以但是现在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从正面的角度，就是说，也许这些坏消息是已经在市场反应，只是究竟有没有完全反应啊？就是说，为什么市场已经今年跌了44%，那么是已经在反应这些在衰退、库存增加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就已经在反应了啊。那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它到了见底？哈，我倒是提供一些指标给大家参考一下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一波呢，是从疫情前啊，费半指数它点位大概在1929点啊，那么它疫情的最差，就是说我们在疫情的最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费半曾经跌到这个1298点。好，那假如我们的这个景气这个没有坏到像这个。疫情的那个时候啊，瞬间整个的这个全部的 demand 通通都消失的这种状况下，对，那可能你把它暂时想成这个啊，那个时候啊，1298可能是一个最坏的状况，可能这是最低点啊，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哎，那我们回到疫情前，好，就还没有出现这个疫情前的这个水位呢，大概在1929点哈。那如果从我们现在这个指数去看啊，如果到疫情前这个水位呢，大概事实上跌幅也只剩下大概13-14% 左右啊，有时候也许没有想象那么悲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技术面上做一个 观察，说这个地方呢是不是会被跌破啊？如果不会被跌破的话，那也许这边有一点支撑啊。那么当然，如果说更最坏的状况就是跌到疫情那个时候最低点啊，那是最坏的时候啊。那个跌幅就还蛮大的，距离现在都还有 40% 左右啊。那我是提供一些点位给大家参考，不是这没有代表未来的预测啊，就是说从我们可以看到的短期这半年看起来不大乐观的环境下，那可能这个半导体市场可能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你刚才提到了一点，我觉得也许对我来讲哈，我也不是投资建议，但对我自己投资这个半导体产业，我倒有想到一个，就是目前是属于它是在这个半导体业算是被动加库存，但是等到它主动减库存的时候，也许就是我可以去开始密切关注，我可以进场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你刚刚也提到哈，就是对台湾来讲，因为特别是台湾它的出口呢，我记得我没有记错的话，将近50%目前都是跟这部分有关，就是资通产业、半导体产业这部分的产品。所以你观察这样对台积电，我今天特别去看了一下，它已经从之前的680几块，今天已经跌破400这个大关卡了。所以对台积电来讲，它特别它又是AMD 啊或 Qualcomm 啊 Apple 这些它的高阶晶片的代工厂，你怎么观察对台湾的这个产业的冲击呢？
对，其实这个台湾产业它已经也是反映在这个线这个位置啊，就是台积电已经回到了，可能从台股指数来讲已经回到这个12682这个关键水位啊的这个价位啊，就400块台币啊，就是以400块是在台湾上市的话，是看的是这个。我们在台湾是在美国的话，用 TSM 的 ADR 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不过就是说，基本上它也是来到了一个关键重要的转折。好，那不过在这个台积电本身可能还是相对还是比较有利的哈，就是说对，就是说相对于我们这个整体销售数字来看的话，那台积电的营收啊各方面呢，事实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一个衰退的情形哈。那当然还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它可能也会受惠于台币是贬值啊、那所以你可能在现在第三季的这个财报上可能还看不出来说它明显的一个衰退，因为你如果以台币计价的话，它搞不好还是有受惠于台币的这个贬值的一个情形啊。那但是就是说以这个大环境来讲都是在减少的状况，当然它也难以这个独木也难支啊哈，也是有为什么它这么好的公司它股价还是可以持续的下滑啊，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记得明天应该说是现在吧，今天啊，就是台积电会对它的 earning 再会提供一个说明会，所以我会再观察一下台积电。它对，因为它之前在7月份呢，台积电对它未来几年的就是年报酬率都提出很乐观的展望，就是他那时候说未来几年还会有 15% 到 20% 的年报酬率。所以今天呢，我可以再等一下，明天我就观察一下台积电举行法说会，他怎么看他目前面应对这个美国出口禁令，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出口禁令。那我知道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美国对了一些国家欧洲你说韩国它还有提供一个一年的缓冲期，所以相对来讲可是台湾都多半都是美系吧，所以相对来讲会不会你自己观察，这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像就是说对其他国家可能冲击不会那么大，可是对台湾来讲，特别是台湾有很多半导体厂，我知道它是中国，因为中国过去被美国就是封锁的时候，他们会绕到台湾，然后用台湾公司帮他们就去做设计，然后表面上是台湾公司，实际上是后面是中国，所以现在台厂可能在这样这个严厉的封锁下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接下来你要不要谈一下就是对中国的半导体业 的影响呢，包括像中芯半导体啊，还有这些 DRAM 像什么长芯储存、长江储存这些，我想是不是你也会预测到他们接下来也是会造成他们不仅是发展上的瓶颈，然后他们的 EPS 我预估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是，我想对台湾来讲是比较直接的冲击。我今天看的新闻就是说， 台湾的厂商呢，对于美国让韩国有一年的缓冲期，相当的失望哈、哦，因为等于是韩国是他的竞争对手嘛，所以等于是如果韩国一起被限制的话，那可能对台湾的冲击会比较小。那现在反而台湾韩国有一点缓冲期的话，那这样对台湾的厂商当然就是相对比较不公平了哈、嗯。那当然对中国来讲，这个禁令呢，我看到这个很多专家是说，好像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打回石器时代了哈，就是说基本上因为它限制了所有的这个一些设备啊、人员啊，尤其是很多的人啊，它包括美国人都禁止啊，
对，
就除非你要放弃美国的公民啊，否则你不能回去中国工作哈，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会就阻碍他们吸收人才了哈，那尤其现在这个中国是走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阶段嘛，所以现在能够留在美国谁也不愿意回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他会对他的产业要吸引到好的人才是相当困难。那现在他还有一些设备，他可以从欧洲进口嘛？好，那荷兰啊什么这些的这个进口设备，那当然现在美国也在极力的游说这些欧洲、日本的厂商，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些国家了哈，是不是可以共同一起来协防哈？那如果这个部分如果也欧洲跟日本也同步加入的话，那当然对中国就是一个更致命的一个打击，这样。
我知道中国就是这几年来就是不遗余力的，它简直是世界上最 aggressive 在发展半导体产业。我之前还读到说它从2020到2024吧，这几年它要建31个晶圆厂，然后反正它在全球各地扩张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包括它诟病啊等等。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同时呢，你觉得是不是也会带来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对我们的听众的朋友来讲，它会不会就是一个供应链的大调整呢？会不会是这样子？
是，这供应链的调整已经在开始了哈，就是一直事实上从川普那个时候已经就在调整了，只是说各个很多的商家可能还在观望嘛。才不愿意这么快的做调整，那有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快可以移动啊，就像 Apple 的手机好了，Apple 来讲的话，那这个手机可能还有九成的这个制造可能都还是从中国哈、啊，虽然它还是有很多已经开始移出来，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移那么快啊。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那不是说这个工已经在进行中，只是说现在这个是必须要对商家来讲必须要是摊牌哈、啊，你就是要怎么来应这样的一个限制力。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面对现在美国的这新一轮禁令，还有整个供应链的大调整，可能从长链变成短链，或者是说从效率变成就是可信赖度的这种移转，我觉得可预期的是，这个我们通膨的压力可能还有的搞，我是这样想。好，
对对对，因为如果以这个，不过你反过来讲啊，现在在清库存嘛，所以呢，这个清库存的时候，商家就是要降价，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如果以 Best Buy 来讲的话呢，我想今年可能在这个 Black Friday 大家可以买到相当便宜的这个电子产品。
哦，对对对，我也跟我的朋友说，你们要买电子产品还可以再等，可能还会有大降价，所以这可能是另外一个福音。但是 overall 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就是供应链的调整的大幅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历史的调整哈，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接下来呢，我想再请教 Rex 其他的问题哦，就是我们时间也不多，但是我有一头拉苦问题我想问，就是那个美国现在跟 OPEC Plus 之间的石油战争，就是从那个 OPEC Plus 上礼拜说要从11月开始每天要减产200万桶，开始他们两边的口水战就没有停过。那美国这边呢，几乎天天就会有人说，我们有人说要就是像那个参议员啊国会议员就说，我们要通过法案把 OPEC 列为那个什么反托拉斯的对象啊，然后全面冻结跟他的合作啊。那拜登昨天也说了，他说OPEC Plus 将面临 OPEC 沙特阿拉伯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那也有很多，当然他们总统讲话是比较保守啦，然后他们放话放冷箭，然后放热箭冷箭都是派议员出来讲，然后有议员就说，那美国要就是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 就是安全，就是它的 security 上的 support，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从40年50年来就是一直对沙特阿拉伯那边有很大的就是安全国防安全上的 support， 那现在各种美国的那个招数也提出来，然后今天我又看到沙特也回击了，他说他的那个减产纯粹是经济性的，因为他就反驳说这是没有任何政治目的。那你看这个未来这样对，特别是对石油价格的展望呢，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我想这个之前呢，你给我这题目的时候，我稍微看了一下 EIA 的这个报告啊，那 EIA 的报告就是它这会预估一下全球的这个石油供给跟需求，那目前其实是相当在一个所谓平衡的阶段，就是全球的供给呢，现在每一天呢大概是990万桶哈。那么需求也是990万桶，所以 OPEC 沙特这样讲也是没有错，也就是说看起来目前是在一个均衡状态。那但是如果看起来全球经济有趋缓的情形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供过于求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沙特要那个 OPEC 国家呢要开始减产啊？那么他们预估从现在每天呢是290万桶啊，2900万桶啊，2960万桶，到要减到这个2860万桶哈、啊，大概是要减到这个位置哈、啊。那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因应就是可能的这个需求的 demand 的一个下滑，但是对于其实这个美国的因应来讲哈、啊，我这还是要回到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政策哈、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民主党是他是对这个页岩油的这个开发啦、啊，这些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能源业啊，是有点打压的哈、啊，所以使得这个页岩油的这个业者呢，事实上就没有积极的去开采哈、啊。那其实不然，美国本身自己已经在2015年左右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这个生产国哈、啊，就是说如果它产能全开的话，基本上是会有能够弥补这个差距、哦、我用也是用一些数据来做举例、哦、那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页岩油的这个生产每天是这个890万桶、哦、那比这个 pandemic 之前、啊、是920万桶还要少，那更不用讲说比这个在2015年那时候、啊、那时候是每天是这个1000万桶以上的这个供应量，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像美国现在石油的供应呢远远不如当时、啊，那我用还有另外一个数字给大家做参考，在2014-15年那个时候呢，其实油价也是曾经来到100块哈，106块左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美国光在运转的这个油田啊，这个油田有1861个，在油价100块的时候。那么到现在的时候，我们现在油价也是，当然我们现在最近掉下来一点哈，到80几块。那么前阵子在100块的在这个水位的时候，我们现在运转的油井只有764个，所以大概不到当时运转的油井的一半。好，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说，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个油田呢，可能是因为在这个 pandemic 的时候就关起来啦，啊，或者是政策上不配合啦，啊，所以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去抵抗啊这个 OPEC 减产，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美国直接增产啊。不过这个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民主党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政策嘛，所以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他可能会用因为你油价高的话，大家更可能去买电动车啦，更可能就去装太阳能板嘛，所以可能这个不见得是民主党的这个主要的利益。那现在是因为通货膨胀实在太严重啊，所以不得不从这个角度要想办法让油价下来，所以现在拜登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释放战备储油，先暂时救急一下，就是让短期能够增加供给，那么石油价不要上涨，至少要度过这个中期选举，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形。但是从明年的角度来看，目前我看 EIA 的报告是说明年呢油价他们预估还是在，就是以北海布伦特原油来讲，大概是在还是预现在他们是今年是在93块那明年还是在95块，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不认为油价在明年会是下降的，但这个当然这个也都是还是一切回到如果供给跟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啊，那这个假设前提他们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率会增加 3% 啊，那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率没有增加 3% 的话，那当然就是石油就可能供过于求，那就这个油价就会往下滑，所以这个取决的因素有全球经济增长啊 对需求的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形的比的这个成长率，还有就是本身供给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供给是持续的增加，然后需求如果没有办法跟上，那油价就会有可能是会下跌的。
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丰富的知识哈，我今天收获很大。我也常常在有时候会去看那个 OPEC Plus 他们的那个对世界经济的一个预估，因为这样也可以作为我投资的参考，因为他们预估其实很准，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经济学家。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非常谢谢 Rex 给我们的分析。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自己跟 Rex 联络，那 Rex 的电话是408-520-9558。好，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再邀请 Rex 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看法。那谢谢 Rex， 也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